400座要提建议，提什么建议啊？老人说200座到400座该渐进了，你这个怎么样了？你先说说这个吧。想断肉，身体发虚，你要是身体上真的有问题的话，就遵医嘱。第一个是遵医嘱，第二个如果身体上没有问题的话，你这个身体发虚，我看是你的心里头发虚，不吃肉心里头发虚，那咋会呢？那不吃肉的长寿的多的是呢。打坐手印的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第一个手指尖儿不能冲下，第二个你不能放在腿上，那你坐下放野马放多了才会这样的，手放在腿上绝对绝对不行的。如果你实在就难受的不行了，你就垫着嘛，垫着什么呀，吊着什么呀都好，但是别放在腿上，那是不行的啊。正常哭不哭都正常啊，正常的、嗯、正常的。还有一个，你修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不正常的人也怎么了，不正常的人疯疯癫癫怎么了，只要你修疯疯癫癫也行的，不正常也行的。你别以为要跟别人一样就是正常的，你别那么非要趋同，非要跟谁一样的，干嘛呀非要跟谁一样呢？手指尖要是45度角，手指尖不能够往下的跌，往下放。也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放在腿上也不行，平时的时候尽量的少打妄想，赵师兄。你要是浑身舒服清明，或者是你感到昏沉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断。让你捞个清明了吗？让你拒绝那个昏沉了吗？昏沉是你能拒绝就拒绝得了的，你能说了算的吗？断，都别理会昏沉和清明，都别理会它。昏沉和清明和修行并无关系。写好手印，双手放胸前，像平时合掌那样吗？手印是45度角，你记住这个手印45度角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就是你发现了手掉下去了，你还是要往上抬啊，吴一东，发现了手掉下去了，还是要抬上去啊。就是45度角，没有说是靠身体内还是不靠身体内，你自己调整吧，不能那么较真儿啊，这么较真儿的话就不好弄了，你自己调整吧，不一定非要靠身体内的，实际上。不放野马跟咒语念紧点儿也不是一回事儿。你要是微细的来说，你坐下放野马，那个妄想打得特别的吃剩的那种的，他坐上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手啊就是抬不起来，但是也不至于放到腿上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咒语你就轻松持咒啊，轻松持咒，我觉得没必要非要说念得紧一点，轻松持咒。但是呢，你发现没有念咒，你得回到咒上。你要专心持咒吧，专心持咒比你的念的紧一点要好。宋师兄啊，我说的不是这些，我问的不是这些，我问的是200座到400座该见性了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见到什么了？我问的是这个。你这个烦恼啊、疑惑呀、什么的，少了点疑惑什么的，不重要。我看看你见了啥呀？你对明心见性还有啥疑惑啊？不是让你猜自己的状态呢，你这点状态不重要。可以的，抬，不能让手搁在腿上，那不行。行生则至格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你有问题问，总有人给你解答的，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了，跟人没有关系，别跟任何人联系，别跟我联系。你有问题问，别跟我个人联系啊。法华经啊，法华经呢，它就是应该是法华经的那个言辞啊，并不难懂。有机会再说吧，有机会我们要是学习法华经啊，就是把它的要义拿出来，把它要精简，往精简了去用。言行举止要是一直不离佛性的话，那你修又有什么用呢？那你没修之前你也有言行举止啊，那你修又修出来个啥呀？你不是白修了吗？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，拇指要扣住无名指的指甲盖，无名指要扣住无名指的指甲盖，结起来就非常的死，你不用点劲儿你松不开。我没有想过就是使点劲儿贴着还是轻轻挨着的这回事儿。你要说具体的哪一个地方，现在知道了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，就没有烦恼了吗？就没有挂碍了吗？还有一个，你睡着了不知道了，这个时候可咋办呢？你就是不知道了是佛性的显现，那就算是佛性显现对你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也没有帮助吗？如果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认了就是了。那认了以后的话怎么保认呢？为什么这个顶上又说的是如果保认的话，有个保认在，那就是一夜在眼，空花乱坠啊。 为什么他说个宝刃，他认为是说个宝刃就是一意在眼空花乱坠呀、啊、宋小娜，这个事儿啊你可要仔细，你没有学佛，你然后你理解到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，嗯，这个就是说的是算是有进步吧，但是你就理解到这儿了也要扔开它，扔开它要继续往前，这并不是见性，这是你对性有一些了解了，有一些了解了，但是你这个了解呀、啊、其实你这个了解还是在性上多加了一个东西，多添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刚才李瑞喜说的，你觉得你认识的还可高兴了，实际上的话是认着即瞎，认着认不着都瞎怎么办呢，那就不求那个眼明嘛，不求那个眼明嘛，你求眼明你可不就害怕瞎，嗯，这是另说的，那是另外一个角度了，那是另外一个角度了。对呀、啊、应该是时时保任呐、啊、时时去保任呐、啊、为什么这禅师问要如何保任的时候，他师父告诉他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呢，读诵经典的时候出现背上发麻，就麻到头上了，一会儿过去了就不麻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，嗯，读经典就读经典，别管你的身体了，读金刚经吧，所谓身体即非身体，是名身体，或者读心经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，我建议你修修六字明，看样子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，我建议你修六字明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，嗯，别理会这些觉受，这些觉受都是嗯生灭的，就是说的它不长的，它麻完了就不麻了，你也不知道它啥时候麻，它麻完了你也捞不住它啊，别理会这些东西，没意思。五指压住无名指，是只要能压住不散就可以，只要能压住不散就行了，拇指扣住无名指的指甲盖，压住不散就行了，一会儿过去就不麻了，这是啥情况，读经去，经上告诉你让你理修这些情况了吗，经上告诉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管它啥情况呢，你管你的身体，你管你的身体，这个我不行啊，我也不懂身体啊，你问我啥情况我就懵了，我不是看病的，看身体病的医生，你就是这里迷糊，就是你那个对于性啊，对于佛性这个是基于你的理解，是基于你的，并不是见性，这个事儿你可要仔细，你可要仔细，见性这个事儿的话，你就是看佛经啊，看禅宗的这些东西，不应该有这些疑惑，你自己的根本烦恼当时也会就是有明显程度的减轻，知道吧，你这个根本烦恼就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这烦恼就能够消啦，至于吗，嗯，一般都不会的，你这是出于你的理解，没有用的，不管是不修啊不修，不管白修不白修啊，哪你，哎呀，修行人呢、啊、你就是很容易管，我问点什么就上桌就管了，哪可能一直不管了，一直不管的心态就是见性的心态了，凡是大月十五都打九吗，这个月有道场有打九共修吗，会提前通知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其他的那些小的微信群里，如果在的话，你有这个需要的话，你跟义工联系，我们专门有一个打酒群，然后你可以去深圳南山那个地方上去打酒啊，还是胡同小院什么的，反正有个打酒群，他们私下约，一般来说三个人打酒啊就容易打，两个人打大眼瞪小眼，一个人跑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也坐不住，嗯，你提醒一下我们，因为这常年的都是这样的，有大家有呼声了就打一下，没呼声了就不打，是这样的，你去要求打酒的这个人，你跟义工联系，然后加个人的微信，拉你到打酒群，到那里头约，那里头的深圳的比较多，嗯，你就是卡在你这个认识上了，你扔开这个认识，那个佛性不是没减一分吗，你别以为你这个认识是好事，你扔开这个认识才对，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，这个这正是佛性，并没有其他的地方需要你往前走，你就是你躺平其实是最好的，你往前走打妄想吧，禅宗公案可以，没有什么请教的，你有什么大家都可以交流讨论，禅宗佛经心密的都可以啊，嗯，心中心法以禅为体，跟禅宗同一个鼻孔出气，你贴贴试试，大家一块共同学习嘛，阳性和，嗯，说完了，你宋小娜，你应该扔开这个理解，你还没有见性，你就是尽量的往下扔，一门深入的再做，再可以加做，嗯，可以加加做，如果你祖师的书都看完了就再加加做，嗯，哎呀，其实啊你自己的事儿你咋让别人给你诊断呢，不好，不能一个一个这样的，你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弄，别人给你说问题你自己不一定就觉得自己应该改， 反正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加加做，不别得少为足，你这个应该赶快扔开它。你理解了很好，你扔开它吧，扔开它了，到时候别人有错误的知见，你还是会拿这个纠正它，还是会拿这个纠正的。但是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你不要把这个道理一直抱在心里，你这样的话还会影响你见性。见性这个事儿是，很平常很平常的，但是这个事儿是一丝不挂的，你不能拿这个道理抱着。见性人就是无事儿人，他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所以他抡刀上阵。这俩人骂架就是你明，你才明呢，你全家明，你祖宗八代都明。这俩人骂架有意思。手印不是四十五度角，手印四十五度角是大概，打七不是必须，打七不是必须的，你自己有空用功也很好啊。你就没有空用功，坐下观照是正行。控制不住想出来，你就是说的控制住了，你安定了，你很舒服，也不能注意啊。哎呀，不管是修六字明还是心中心，最关键的就是你没有念咒的时候你就念咒，不管你想什么，不是说的你想控制着想，控制不住想出来，这个就是错的。你就是你要辨别它，只有一个辨别的标准，就是你念咒没有啊？你没念咒就回到咒上，不许再联想了。不是压它，也不是控制它，也不是随它。你没念咒的就归到咒上，没念咒的就归到咒上，就这样。你不要求这个入定啊，把入定扔开它，然后你定好了闹钟你就做，时间不到只管念咒，念到闹钟响了再下做，就这样做。做半个小时不行，做一个小时，你就在这熬呗熬呗，就像是这个飞机在天上飞还没降落一样，就熬呗，它总会降落的嘛，对吧？就这么熬，一个小时内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，就念念念念念念到闹钟响了为止，不管是六字明还是心中心，就这样。
啊，明白了，老师明白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老师可以嘴巴不动心里念吗？心里念嘴巴不动也听得挺清楚的，这个嘴巴一定要动吗？一定要就是嘴巴假装在说吗？
念咒的这个清晰有一个比对，比对着什么呢？比对着那个妄想执着，那个妄想执着啊都把你拉得跑的，你就在那嘴里头念咒了，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念咒要清晰，用这个清晰的念咒盯紧这个咒，让那个妄想执着无处遁形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你真的老是在念咒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拿捏这个清晰，你快要入定的时候这个咒语也会模模糊糊的，你实在不放心你再微微动动嘴唇儿，把它动的你知道你在念的这个咒就行了。你的心思没有外驰，这个时候你只管念咒的时候，你不要对这个清晰过度的拿捏，你过度的拿捏等于不是老是念咒，你等于又加了一个念头，就是说我要清晰，哎呀，这样就影响你专注的念咒。一般来说心里念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的方式呢，不伤气血，你知道吧，比较轻松。当然了这个不是一定的，你比如说你困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还有就是当你快入定的时候，你那个嘴唇也动不了了，这两种情况也都有的，不是那么严格的。你啊，你刚开始修六字明就别挑剔这么多，你能念就好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不出声，嘴唇微动这种方式。你要是太拿捏就随便吧，只要你能坚持下来都是好。念咒一定要带着耳朵念吗？不是的不是的，念咒只有咒，没有你更没有你的耳朵，这是最好的。如果实在不能这样的话，那也是心念心闻，不许考虑这个耳朵的事儿。心念心闻，这样你就不会守你的耳朵了。另外一个，你非要守身体的话，老师还有另外一句话，咒语在身体之外，你想守哪儿也守不住了，守咒语啊。中原的这个说完了，人家还没等咋地呢，他大喝一声他就跑了，不给人家说话的机会，你看看，不给人家说话的机会，那就呼风顶上了，呼风顶上了，喝佛骂祖去。那个拿个福字是视线，有个东西视线告诉你，哎呀，这能听能闻的这就是佛性啊，就给你视线这些啊，他杜绝了这个方便了，他杜绝了这个方便了，那佛也是视线方便呀，佛也是三藏十二部知晓而提啊。所以就是赫佛骂祖吧，
刻薄骂他，就是他太孤峻了，太孤峻了，断绝一切的方便，这种很孤峻，也很好，也很好，这种风格不大有人接受，不大容易让很多人接受。乌蒙顶上团结团，赫伯骂祖去带，好吧。福字这个东西是个方便，他要是抓住这个方便，死抱着这个方便，认为是究竟了，这个时候就要扔福字或者用福字打他了。但是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佛法的，这个时候可以用福字的方便，谁知道他还没等用这个福字的方便呢，德山就喝他了，就是德山太孤峻了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，不能再多解释了啊，刘芳。
老师，阿难说将此善心奉陈刹，视其名为报佛恩。有一天呢，我突然之间，然后想到这句话，嘴巴里面就吐露出了这么一句：身心本同归陈刹，何来此心将奉陈？我在想自己是不是不该去琢磨这些事儿啊？就是搞得打坐，有时候就觉得说干嘛要打坐？这个妄想怎么办呀，老师？有时候就突然会冒出这个妄想来，隔三差五的就会冒出一个这个来。唉，是不是很危险？老师，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妄想打掉呀？
干嘛要活着？要不然咱别活了。你先打掉这个妄想再说啊，看看干嘛要活着这个妄想咋打掉。活着你就做，只有做，只有亲证彻悟本来，把这个换成你自己的，你才没有白活，知道吧？要不然的话，往来一遭。只要活着就做，没有理由可讲，没理由可讲，要不然咱就别活，就完事儿了。活着坐着坐着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那个以后再说不活的事儿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以后再打这个妄想，就问自己干嘛要活着。
另外一个，身心本同归尘刹，既然是心也归尘刹的话，心也是尘土，心也是不可得的，那你这个妄想就不应该左右你啊。这个妄想还在左右你，说明这个身心同归刹土这个事儿，你只是理上知道，你实际上的话，你行持的话还是多有留恋，多有得失，还是多有挂碍，那就还是实修吧。你中间有这些妄想也不打紧，只要它不影响你实修，有这些你就忽略它就行了。说完了。
我觉得挺高深的，我也在学习你的这一段话，我可能还不大明白你这一段话的意思。这个张志刚，你说的是不是泥团跟微尘呢？微尘跟泥团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还是说的是啥？这个尘呢，土啊什么的，是指泥团和微尘吗？微尘组成了泥团，但是微尘并不等于泥团，你是说这个吗？我都没明白。你是说的是内心和外景吗？您老别用比喻，您老到底想说啥？咱是学佛的，你也不会在这单纯的讨论土和尘是吧？我不大听得不太理解。你这个尘和土的事儿我没有明白，我觉得还是围绕着实修说问题比较好。当然了，我是从你的角度说的，如果你就是说的是确实是已经修完了迁座了，有一些疑惑，咱们在这儿再继续讨论。我不知道这个尘啊土啊，这个跟修行啊跟佛法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的尘和土不二，还是说的心和事儿不二啊？就算是你说一切都是不二的，所有的对立都是不二的，这个不二不就是一吗？这个一是什么呀？这个一是什么呀？内心和外在不二的。当然了，内心和外在当然是不二的。第八阿赖耶识有见分和相分，见分就是指的你的内心，这个外境就是指的是相分呐、啊。山河大地是相分，你能认识这是见分啊，这都是第八阿赖耶识啊，都没在心外呀、啊，都是心啊，当然不二啊。怎么了？你这个见解不等于见性啊？我说完了。一就是佛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佛是觉悟之意啊。哎呀，我还是不大听得懂你说的。一就是佛，这个话题我接不下去了，这个问题我接不下去了，大家也可以讨论吧。
我觉得就是一级无量，无量级一，就一个人在那儿做梦，然后梦到山河大地人各种，他就是有各种各样无量的梦境，但是那个梦境呢都是那个梦人梦的，那个梦人就是一，然后无量呢就是那些梦境各种各样的梦，然后那个一呢就是法界一体的这个本性，所有的山河大地然后众生都是这个佛性显象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，然后也所有的众生也都有这个，所以这个一呢就是佛，我自己想觉得的啊，仅供参考。然后这个做梦的人呢也是梦，梦也是做梦的人，他们俩也分不开，所以心境不二，是吧老师？找就是佛呀。
你一直在找自己的那个佛才这样说的。哎呀不用这么拐弯，你现在能好好的，我不知道你修没有，你找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行，这不就是在找这个佛吗？所谓的找到了，起个假名就叫做开悟，不用拐这么多弯，什么都是一，然后一就是那个佛，何必呢？你直接奔这个佛来不就行了吗？就为求做佛，不求别的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有道理有道理，既然有道理，那我这个有道理跟没道理也是不二，我就不在这回答是不是了啊。你这么说哪个不是佛？你这么说好多人，你就是佛，你这说法就你就是佛是啥意思？别人就不是了吗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抢你的这个说的是佛性，本来是佛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这里说的是佛性。要不然的话，抢你钱的那个打家劫舍的那个，他也是佛，你去对他核实呗。五六百座断坐了多可惜啊，但是你要想修也可以，但是你要下定决心再重新想想，想好了下定决心不断坐了再修。另外一个，以前啊断坐啊是什么原因，这个老师说过，我也碰见过好多人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么你修到了这个时候，大概的这种心态又出现了，又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借口啊理由啊让你不修了，所以这个事儿你自己要警觉，要熬过这一关。在这一关之前你提什么明心见性啊，你就不没提它没有用。也就是说你得先老实的，你要是想再修的话，你得先老实的修，修到至少五六百座以后，等到这个劲儿过去了，到时候再说修正的事儿。从经验上来说这样比较好，要不然你千座保证不了，没有实修，没有那种真实的心态，没有那种真实的心态，没有那种不委屈的心态，没有那种不娇柔造作的心态，你就是讨论佛法什么的没啥太大的意义，也不会有真实的受用。毕竟我们不是纸上谈兵，我们是应病于药的。你是跟心中心法有缘，跟元音老人有缘，你就近去找能灌顶的老师，就近去找能灌顶的老师，都是齐老师灌顶。我这个灌顶也是元音老人给你灌顶，齐老师给你灌顶，我只是带。所以你告诉义工，你告诉义工你在哪里，然后义工会给你介绍就近的灌顶，就近去找就行。然后你学法，你可以跟和自己有缘的人去学，只要他说的跟三代祖师的一样，你都可以跟，哪怕他不是灌顶的，他是明眼的师兄，你跟他学也很好啊。
明白了明白了，清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您。
四川成都康上城，你可以，我建议你去找他。
好好，怎么联系到他呢？我明天就回四川了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没有工作了，就可以潜心安心修法了。我就想赶紧灌顶了，趁着接下来几个月没工作，然后把基础打扎实点。
对，张志刚，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想重新修的话，我要不然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圈里来？你可以就是四五百座断了不想修了，就不要再来这个圈嘛，不要再在这念叨你是老师的弟子，你就是甩袖子走了，再也不回头也是条好汉。你还是想回来，说明你多少啊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，有点心有戚戚焉的。你不考虑再修啊？我是说你要再修的话应该注意这些事儿，没什么其他的，没什么。具体的怎么联系你找那个义工都可以联系到的。这里你到这里咋可能有寄托呀？ 这里给不了你寄托，这里也是迟早要散的。哎呀，你啥时候不需要寄托，心还能可安，那多好呢。老人说天上天下随意寄托，这个话也没完。老人还说了，就算是宇宙间的一丝游魂，就是说的是你也要注意了，你哪怕心里有一点点儿，有一点点的挂碍，有一丝一毫的见解还在，你胸中没有那个赤裸裸的空荡荡的，你就是还有一丝一毫的东西，那也就是修到最后也不过是宇宙间的一游魂，你就天上天下随意寄托，这还没到头呢，这才是刚开始。你要是按照那个次第来说，你还是一开始就别依附，一开始就别找一个什么，你还是修吧，你还是修吧。过程就是老实的去实修，然后开悟，开悟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开悟这还才是刚开始，开悟以后离圆满，离自于利他自他圆满还长着呢，那是个过程，你现在还不肯走这个过程呢，要我看你还说这就是过程，你还不肯开始这个过程呢，早点开始吧，有什么顾虑可以在这谈一谈，不要说顶礼，我们是师兄弟，在这交流一下啊。哎呀，咧嘴笑你别管，你只管念咒，你哭笑都没人搭理我，主要关心的是你还顾着咒语不，你手音没有散吧，只顾咒语吧，只顾咒语的就是那个哭笑什么的没什么事儿，别搭理他。好听一点的就是得到了，就是能够让你解脱的法了，法喜充满了。难听的一点是没事就想笑，翻偏人的种子，人家有的时候打坐烦呢、啊、疼啊，心情烦躁啊，那是翻烦恼种子，我们在这没事就想笑，这是翻偏人种子。你是想听哪一个，你是想听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，你别在意最好了。唯有心中心，于无他事，此生无他事，当然了当然了，就这样的话才能修下来。不过谭师兄你已经修完了，你现在你就没事了，你就是心中心这个你也不用再提，不用再提，还是就是没事了好。我是说谭师兄你心中心已经修完了，那你就把心中心放下吧，哪个不是心中心啊，放下也是心中心啊。西不离位堕在毒海，三肾漏里的要把全文说出来，三肾漏吧，意肾漏、语肾漏、什么聚肾漏什么的，情肾漏、语肾漏、意肾漏、见肾漏、情肾漏、语肾漏、见肾漏，三肾漏吧。还是拿出来原文吧。机不离位就是他总是抱着一个体，他总是抱着一个这个东西，他就放不开了，他就不活泼了，大概的意思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公案呢、啊、不过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反正我是就这意思来说啊，前两天有一个公案就是说那个单板汉的，我看在那个普洱的牲畜转熟的那个群里面有一个公案，这个公案是说这个单板汉的，就是意思是佛法你是哪儿来的，我是南边来的，哎呀佛法尽在南边啊，这个南边都有佛法，这句话不是好话，这句话是骂人的，就是南方的人这边的人呢、啊、有修有正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这个人就是说出来了，哎呀佛法岂有南北呀，然后这个禅师就骂说，这个你这个单板汉担了一个什么，担了一个哎呀佛法无南北啊，他担了一个这个东西，他抱着这个东西，他抱着这个东西他都分不清楚东西南北了，哪能行啊，没有南北，但是也就是南北就是也分明嘛，所以这个就属于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。见肾漏，见肾漏就是机不离位堕在毒海，他还有东西在，他还有一个佛法无南北在，这就是机不离位，他还有个这个东西，他就是他抱着这个东西，他不肯离开，他不肯离开，那他就不能活泼。情肾、语肾漏、情肾漏、见肾漏，这个语肾漏是最糟糕的，置在这个理上，置在理上，置在道理上，还落于文字的这个。第二个糟糕的就是这个情肾漏，情肾漏就是还是有取有舍，还是有取有舍，所以志在向背，见处偏枯。那个见肾漏就是见解这儿，见解这儿还不干净， 没什么了，我说完了。你要是还不理解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，继续学习。我印象里面是洞山的，反正是曹洞宗的三种渗漏，这个应该是了。这个老师的心坛协应里头说了，是洞山祖师说的三渗漏，鸡昧中始吧，就是我理解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错的，你怎么用都不对。按照这个来说，语渗漏还早着呢，不是说他说话里头有渗漏，而是在语言这一关他都没有过去，那还早着呢。语渗漏就是没有过去语言语道理这一关，情渗漏就是没有过去取舍这一关，见渗漏就是在见解上还有一丝一毫的保留，没有过去见地上这个依法不立，没有过去这一关。修行的路径这个东西哪有一定的呀，我要是两个大佬打架，这个我还更占大会宗稿呢。修行这个东西哪有一定的，怎么能说就是一下子一文千物啊，它翻过来倒过去，翻过来倒过去的，这个那不光是大会宗稿了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。这个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哭，屈堪恕，圆悟克勤的吧，不是圆悟克勤，雪窦禅师的，这是雪窦禅师的颂啊。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哭，下了一次又起出来，下了一次又出来，对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个另外一首诗我们知道的，那个遥想当年化魔泽，几番红来几番黑，哎，红了，不对，是黑的，再擦红了，也不对，又是黑的，不对，又是红的。第三个，那个什么什么，有一个祖师的那个三百六十什么天呐什么的，反反复复是这汗，这很正常啊，这就是一种形容词儿。我认为在这上没有必要较真，只要它的见地是真的，它呈现给我们的是真东西，它在修行的过程中什么大悟小悟的，这很正常。这个时候没事了，也那信的时候气吞山河，那个时候没事的时候，一会儿又迷糊了，着相的劲儿又来了，来来回回反复，这有什么呀？我这个地方我还是占大会宗稿的。
感恩老师今天的解答，谢谢老师。
我看了一下，他说的这个就算是来来回回，也不应该大悟一十八，小悟不计其数。我看这个只是个形容词儿，我不管他大悟多少次，小悟多少次，我从大会宗稿的言行上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就别死磕他了。也就是这么说吧，大会大悟十八遍，小悟不计十多次的，这个是谁说的？是大会宗稿自己说的吗？还是别人说的呀？我觉得在这个事上什么没必要死磕。从见解上来说，大会宗稿的见解是没有问题的。要是从现象上来说，你大悟就悟了十八遍的，这个确实是太艰苦了，太辛苦了。就是让他，就是对他来说就是很有那个的，太艰苦了。而且这个大悟十八遍的，他可以说一下每一次，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得出来，我觉得像个形容词儿。你就这么说吧，哪一个像是大悟的，就是。我刚才想到了有一个哪一个呀，就是来来回回有好几次的，有我们看到的来来回回有好几次的那种比较周折辗转的那个，也就是两三次三四次的就不错了。再那个折腾的那太折腾了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雪峰鳌山成道嘛，雪峰鳌山成道，你看它就属于大悟多少次，小悟多少次，今天是鳌山成道也，那个就是前面先见了洞山，然后说这个不是，然后后来又说，哎，先到哪儿是哪个禅师那儿说了色空不二之理，然后说不是，然后见了洞山那个也说不是，后来在德山那儿，哎，有个落处，但是他还心有戚戚焉，然后到了岩头那儿，岩头给他打掉了啊，这就算是我们知道的最曲折的意思了，剩下来的那些也就是形容词儿吧，没有记录下来呀。我觉得这个鸡实中实啊，至少应该是鸡昧中实比较合适，这个实更像是昧。再看看，再查查，看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上是什么。鸡昧中实，我印象里是鸡昧中实。这个你查佛学大词典的这个现在简体版的电子的还是有错误的。
再查一查别的繁体字的大藏经啊 CBETA 再查查。哎呀，向奉公共公共公共之说，这个得再研究研究，我还没仔细看过。但是从这个问话来说的话，如何是奉，背时做什么说，奉跟背应该是相对的，就是向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，最后把它全部的拖出来，这个属于是奉，属于是奉。那么跟奉相反的就是背啊，就是把这个河畔拖出给你指指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，这是什么呀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如何是奉，它跟背是相反的嘛。如何是功，功就是用功啊，起念欲精进的那个用功啊，起念欲精进，是妄非精进，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暇。所以如何是功啊，放下锄头时。如何是共工，共工就是说的是色空不二，这个就属于共工，色空不二，但是呢色是色，空是空，于第一而不动，善能分别住法相，这个应该是共工。看这个问答猜是这么猜这个意思，还要具体的再看其他，看这个问答猜是这个意思，还要具体的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再说这五个，然后再说。哎呀，这个洞山比较有名的就是五位君臣，五位君臣知道吧，五位君臣和三身漏，五位君臣比较有名，其他的这些学太多，你要是对你修行有帮助也可以学，当然了我们没事干在这查一查也行。我觉得这在千座内的师兄还是找对自己修行有实际帮助的，当然他这个也是路数，再查一查他这五个公公啊什么的这些的再查一查。妹子更合适，对呀，石和妹这个地方就像是错别字了，他如果是很相近的，这个就属于是错别字更有可能。明初宋西界金碧坑之口，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计其数，这个就是看看大慧宗稿的原文，大慧宗稿是这么说的吗？对，魏语这个贴的我看到了。杨信和这个我已经回答完了，聊这个就聊得多一点了，看看还有啥，没有啥在下。有啥了还可以继续聊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考据了半天，要看他自己怎么说，没有得到他自己的证实，这些只能算是一个形容词儿吧。大悟多少次小悟多少次的，就是雪峰鳌山成道，雪峰见岩头说的那几次，那个就是比较典型的。见了哪个禅师说了一个色空不二，悟到了色空不二，后来又见了洞山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，后来又到德山这儿说这个见性这个事儿，我还有份吗，德山打了他一棒，你说啥呢，然后后来岩头再告诉他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就这么直接说法，可以盖天盖地，这算是经过了三个小曲折吧，四个小曲折吧。没有他自己说的这个证据，这个莲池大师在这抠啥呢，算了，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不说了啊，抠的有道理但是意义不大。没有事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各位师兄再见啊。